们继续来，继续来继啊、我们今年的这样子一个新的专题，我们说这个专题叫做“何等奇妙的恩典”，我们一同来思考神的救恩。我们活在一个现代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都很有时候很看重我们个人所做的一些的选择。我来美国已经20多年，还记得当年来到美国的时候，迎接我的人就去飞机场接我，然后我还在离开飞机场的路上的时候，那个人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在美国有几百种不同的可乐的产品。那我就呆住了，我以为可乐只有两种，不是红罐就是蓝罐。这位弟兄说，因为美国人很喜欢花样，很喜欢去选择，所以就有这样子不同的产品。那逐渐后来我了解更多美国的文化的时候，我就了解到美国那么大的一个市场，很难说有几个的这样的牌子把整个的市场来垄断，所以又有不同的这个商家，不同的产品。特别是有些人他喜欢省钱的时候，与其买名牌，他就去店里面买店里面自己生产的牌子。然后再加上有好像奥迪这样子的一些 的商店，卖的东西又便宜又好，所以一切都是在乎选择。当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同样我们碰到有些福音朋友，他可能对于福音 的反应好像也在挑，有些选择，他比较这个的思想跟另外那个思想，然后再比较基督的信仰，他们在做一个的选择。就算有些人他信耶稣了，他可能也觉得，因为我今天选择来信耶稣，所以就得救。那这样子的带来一个的带出了一个的问题，到底一个人信主完完全全是因为我们选择要耶稣，还是神选择要我们？是人选神，还是神选人？明白我的问题吗？救恩到底是完完全全因为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说我今天要相信耶稣，乃是因为神老早已经决定要救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一个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圣经，我们了解圣经的话语，这个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的明显。因为我们都不要神，救恩是完完全全是神来决定。因为我们人，我们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出选择，说我今天要选择神。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他引用诗篇第十四篇的一段的话语，他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人选择要神的，因此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面，我们都一样，我们生下来没有人主动选择要神。我们中间可能有些朋友们，你很有才智，你的智商很高，你在你 的领域上面很有成就，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我们生下来都是败坏的。圣经形容说，我们在灵里面本来是一个死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神叫你们活过来。因此我们生下来以人的本性，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福音，我们是完全没有兴趣的。然后圣经就用不同的形容来形容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方面。不知道是哪一位的电话，请大家检查一下你的手机已经关掉哈。好，我们来继续来看，圣经形容说，我们本来就是眼瞎的一个人，我们在灵里面眼睛是瞎掉的。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 耶稣医好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当时候这些的宗教领袖看到耶稣他医好一个瞎眼的人，反而是责怪他，因为耶稣是在安息日来行这个神迹，来医好这个本来是瞎眼的人。然后这个病人当他被治好之后，他就做见证来了解来说明他对耶稣的了解。经文在九章的第二十五节，他说他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这个被医好的人，他对于耶稣的了解，对于耶稣的真正身份他不是怎么的了解，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是明确的知道，在他身上面所发生的这件的神迹，他本来是看不见，如今却看得见。他不能否认在他身上面所发生的这件的奇事。因此耶稣就用这样子一个的神迹的医治的一个的事件，用这个人这个身体上面的眼瞎来形容人灵里面的眼瞎。特别耶稣他针对当时的一些的宗教领袖，我们来看看耶稣跟这些宗教领袖之间的一段的对话。这边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四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个本来生来是瞎人的人，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此不只是他身体上面的眼瞎被医好，他灵里面的眼瞎也被耶稣基督所医好。比较起来，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觉得他们能看见，他们没事，他们不承认他们灵里面是眼瞎的，因此他们灵里面的这个眼瞎没有被耶稣所医好。因此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眼睛瞎了的人，我们在灵里面是有这样子的残障。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是要医好我们灵里面的眼瞎，让我们能够从黑暗进到光明。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二节，他自己这样子的宣称，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圣经不止形容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眼瞎的，同样我们在灵里面耳朵也是聋掉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二章，他谴责当时候的以色列这些的领袖们，他们没有带领他的神的子民来敬拜神，来跟随神，反而带领这些的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所以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有这样的一段责备的话，他说，依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的蒙羞。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十九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眼瞎像耶和华的仆人呢？因此神责备这些的领袖们，他们耳朵是聋掉的，他们眼睛是瞎掉的。几百年之后，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引用了同样一位先知以赛亚的话来谴责当时的一些的宗教领袖们。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他先知说，在他们的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十五节，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了他们。因此当时候耶稣所传道的这些的人，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听但是没有听见，是因为他们的属灵的耳朵是聋掉的，因为他们心里面是刚硬，他们不能接受他们所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没有听见耶稣所传的道。这些人他们已经心里面已经准备好，他们就是要拒绝耶稣所传的道。同样当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有碰到这样子的人，他们心里面已经做好准备，不管你怎么样跟他讲圣经的真理，他们就是已经决定好不要这个福音，要拒绝神。因此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得救。圣经不只告诉我们说我们灵里面的眼睛是瞎掉，我们灵里面的耳朵是聋掉。同样第三方面，圣经说我们是被魔鬼所欺骗，我们被魔鬼所蒙骗，引诱我们去追随偶像。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二跟二十三节，他说这些人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当人越来越变得更聪明的时候，他们所敬拜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巧妙高深。有些人譬如说他去看手相，或者去算命，去看风水等等，这些的所谓的专家，他可以写很多的书来证明说他们所研究的这些东西多科学多有学问。又譬如说有些人他去锻炼，去打坐，做瑜伽或者是气功，他们会觉得这些的方法这些的锻炼对他们都有许多的好处，他们可能觉得变得更加的聪明，变得更加的身体健康，或者是做事情更有效率。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也不感觉到是魔鬼利用这些不同的东西来引诱他们来离开神，离神越来越远。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第十五到十六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他用各种的计谋引诱我们来离弃神，来欺骗我们。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我们带离开神。这些锻炼不同的方法，学不同这些的东西的人，他们可能觉得他们变得更聪明，更加的健康，做事情更有效率，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因此他们心里面想着，既然我一切都很好，干嘛我还需要神？魔鬼就是用这样子的巧妙的方式来引诱人，来欺骗人离开神。因此我们说一个人他不可能主动的来要神，唯有是神亲自的来拣选，来寻找我们。圣经说我们在灵里面本来就是死的，因此是耶稣基督，是神他主动的来拯救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就说明这个道理，说是神老早的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好吧，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是神老早在还没有这个世界之前已经选召一些他决定要拯救的人。同样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告诉我们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本来我们是在灵里面是个已经死掉的人，对福音对于属灵的事情毫无反应，但是神他怜悯我们，苏醒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对于福音能够产生兴趣。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都能够见证说，我们本来不认识神的时候，对于福音对于教会的事情毫无反应毫无兴趣，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在生命的某一个的时刻，忽然之间我们对于这些生命的问题，我们产生了一些的兴趣。那个契机可能是我们遭遇到一些的冲击，遭遇到一些的打击，可能是我们没有申请到我们想要进的大学，可能我们有些人被男朋友女朋友所抛弃了，或者我们工作失败，或者我们碰到交通意外生了一场大病，或者前几天在台湾所发生的地震，一些的事情引起了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的思想，又或者是可能也找不出什么原因来，就是觉得好像觉得无缘无故的，忽然之间别人邀请我去教会，本来以前都不会去的，但今天竟然的愿意来接受这个邀请就来到教会。也许我们中间有些的福音朋友今天也好像觉得就是这样子无缘无故的就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弟兄姐妹当他信主之后再回头看的时候，可能他就看得清楚，原来当时候是神在敲他的心门，在邀请他来到神的家。因此如果不是神来苏醒我们的心灵的时候，没有人会对福音产生兴趣。但是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我们来思考这个的问题。首先，神救了我们是基于他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旧约的当中，当年神他选召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同样神说明是出于他自己的恩典。在申命记的第七章第七到第八节，摩西他这样子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了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然后第八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因此神说明说，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好，乃是因为神他自己的恩典他的怜悯临到这个的民族。神用旧约的拣选了以色列们以色列民作为一个的预表说，在新约的当中，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同样耶稣基督用同样的神的恩典来拣选了他要拯救的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到第八节提到神他拣选的恩典，保罗说，我们借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丰富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知识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这边保罗形容神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这样子赏给我们，我很喜欢这个形容。说到神的恩典是非常的丰富，神绝对不是一个小气的人，他把他的恩典丰丰富富很慷慨的来加添给他的儿女们。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他喜欢去吃这个自助餐，当你进到自助餐的餐厅的时候，你付了钱，你就坐在那边猛吃吃吃吃吃，吃到你肚子撑得快要破掉的时候，还有许多的食物放在那边。 但是神的恩典有点不一样。当你今天去吃自助餐，明天要去，后天要去，每一天都去的时候，总是会有觉得腻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什么？都是新的。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救恩只是一个起步点，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体会到，都领受到神他自己的恩典。因此我们的得救是100%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人能够夸口说我们比别人好，因此神今天救了我。因此我们在神面前唯有说，神啊，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救了我，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有哪些地方优胜，乃是因为神你的恩典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我常常说，当我们基督徒想到神这个拣选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谦卑下来。如果这个拣选的道理不能让我们谦卑的话，可能没有其他神的真理会让我们谦卑下来。神救了我们，神拣选我们，是完完全全出于神的恩典。但同时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神的拣选是透过神他独特的一些的方式。当我们想到说是神的拣选，而且神老早已经定好他要救谁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想，如果神已经选了要救我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到一定的时候神就会救我了。对于我们基督徒 来想，可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出去传福音咯。答案当然不是，因为神他的拯救是透过他所定的方式。同样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把这个传福音的托付给了我们弟兄姐妹，给了我们一些的基督徒。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两个的例子。第八章里面提到有一个信徒叫做腓力，神差遣他走了一大段的路，去跟一个非洲的一个朝廷的官员来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26节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原是旷野。这个腓力就听从了神的吩咐，去传福音给一个伊索比亚的一个的太监，不只带领他信主，还来为他来受洗。在另外一个例子提到说，保罗他去到一个地方叫做比西底的一个安提阿，去那边来传福音。他是进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来跟犹太人的他的同胞来传福音，但是受到很大的一个的抗拒。从此保罗的他就知道，神对于他的呼召是要他去到外邦人，一些非犹太人的当中来传福音。我就想要请弟兄姐妹来看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第48节，这边说到这些犹太人他们不听，他们不愿相信，但一些非犹太人，这些外邦人，他们听见这个话，听见神所透过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欢喜赞美神的道。然后注意看，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有没有注意到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这边把神的一个的拣选跟人出去传福音的责任两方面把它连起来。因此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神透过我们来带领人来信主。保罗在另外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的10章第14节就强调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出去传福音这个的责任。保罗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未曾听见的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因此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愿意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神透过我们这样子传福音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拣选，来让人 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出去传福音，我们是与神一起来同工，这是何等荣幸的一件事啊！这个礼拜五就有传福音 的聚会，盼望我们更多的来邀请福音朋友来听福音。然后我们月底我们就开始个人布道的训练，同样也是一个传福音 的方式。除了这些特定的一些的传福音的方式之外，只是我们每一周我们都有主日崇拜，每一周我们都有这个慕道班的主日学，每一周我们都有团契的聚会，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来邀请福音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同样我们在工作的场所，在学校里面，你每天都可能碰到你的同事同学，也是可以来跟他们传福音。重点就是说，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管道，传福音的方式，让神透过我们所摆上的一切来带领人来认识他。我们得救是完完全全出于神的拣选，是基于神的恩典，也是透过神的方法。第三方面，神拣选我们能够得救，是完完全全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在我们之前所念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那段的经文里面，保罗重复了三遍提到说，神的拣选、神的救恩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譬如说，我们再来看第五节跟第六节，保罗说，又因爱我们的缘故，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然后第六节提到神的这个的目的，他说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能够 得救，神赦免了我们罪，给予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这个只是一个的起步点。神愿意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继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活出神的荣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到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原来就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然后提到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但是我们得救之后，是神为了要我们行出他的善来。我再说一次，我们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但我们得救的目的是因为神要我们行出他的善来。另外，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边，他勉励那边教会的一些的信徒，因为他们为着信仰的缘故面对逼迫。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保罗这样子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 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然后十二节同样提到神拯救他们的目的，叫我们的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是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因此神救了这些的信徒，救了你我，是为了神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这所教会他们面对信仰上面的逼迫，但是因为他们在信仰上面能够站稳，神就能够得到荣耀。我们跟我们的主的关系，只是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就好像父母亲跟小孩的关系，或者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或者一个教练跟他的球员的关系。当这些被带领的人他们有所成就的时候，这个带领者他们也就会觉得有光彩。但是在我们神的眼中，当我们在真理上面站稳的时候，不管我们在顺境的当中，在逆境的当中，神都能够得到他的荣耀。我们 们今天的信息，我们说不是我们要神，乃是神来拣选了我们，我们的得救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是出于神他自己的恩典。我们本来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我们该得的就是永远的沉沦，但是神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的恩典来加添给我们。神的恩典就好像一份无价的礼物，没有任何的条件，神就是这样子白白的把他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每一位。在结束的时候，我用一个故事来描述神的恩典到底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操作。话说在加州那边有一个男孩跟女孩，他们本来打算要结婚，但是在最后一分钟他们打算暂时不结婚。那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女方他们的家这个父母亲已经付了35000块有一个酒席，这个钱不能退，那怎么办呢？与其说就不要 party 就回家，但这个准新娘本来是新娘的这个母亲，她就想到说与其这样子浪费了这个酒席，她就有一个想法，邀请了在城市里面一些的流浪汉来吃这个的宴席。她事后她跟记者说，她说女儿最后决定不结婚，父母亲心里面肯定会觉得难过，但是看到有一些人他负担不起这个宴席能够吃一顿好的晚餐，他心里面也觉得很温暖。于是就是这样子，他就邀请了大概100位的这些的流浪汉来吃这个酒席。这些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吃过那么好的东西，没有去过那么好的餐馆，但是他们不需要花一分钱，他们就能够吃到一顿很好的晚餐。弟兄姐妹，这就是恩典，我们不该得的神，但是他愿意给我们。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完成了这个救恩，来负担起我们付不起的这个的代价，他愿意把这个救恩赏赐给我们每一位。耶稣说他来不是召义人，他召是召罪人，他愿意我们悔改，愿意来相信他，来跟随他。我不是上帝，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坐在我们中间的一些的福音朋友们，当你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不知道神到底有没有拣选你，但是既然你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听到的时候，我只是尽我的责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耶稣基督他2000年前他来到世上，他为我们成就这份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上面把他的手伸开，就别人这样子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今天他愿意伸出他的双手来邀请你说，来，你愿意吗？你来接受这份的救恩，白白的给予你，给予我。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为到你所摆上的一切，你牺牲你自己的性命来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为到主你给予我们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我们不该得到的神，你愿意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孩子愿意为到我们中间一些的福音朋友们，他们还不认识耶稣，他们跟你没有这样子一份永恒的关系，但是他们今天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听到这段的信息，看到这些的经文，恳求神你来打动他们的心，愿意他们回转，在神你面前来悔改认罪，接受主你成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我们也为到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上好的福分，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 神你把我们差遣到不同的角落当中，我们的工作单位，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学校，主你把我们差遣出去成为福音的使者。恳求神你给我们有这样子刚强壮胆的心，在我们所到的各处来宣扬神你的救恩，来见证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以致我们吸引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恳求神你就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阿们。
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我这里有一张单子，温玉美姊妹是祖怀的母亲，请你介绍一下。
感谢神哦，上个礼拜是把我的公公婆婆，就是俊雄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妈妈都带来了。那今天那个俊雄爸妈在后面看我的小 baby， 对。然后妈妈她会待到四月份，然后俊雄的爸妈大概两个礼拜就回去了。好，谢谢。
欢迎你，欢迎你，温姊妹，给你拜年，祝你福杯满溢。我的右手第一排有没有第一次来的
？Hi everybody, my name is Max Boone, and I'm here.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bringing me here. I'm here with my coach and his family. They brought me here, and I want to say Happy New Year's.Thank you for the service. I appreciate it, everybody. Thank you.
Welcome.
大家好，新年快乐！我叫马云飞，我是跟我大伯一起过来，也是刚到这个城市来上大学。
欢迎你，欢迎你，
谢谢，
有福气的。好，右手第二排还有新来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吗？左手第二排，我们现在的心情就是在家里面春节了，有客人来，我们这个心情一样。左手第一排，好，欢迎第一次来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待会儿我们有接待小组。跟你们介绍我们这个教会神的家里面的情况，欢迎留步，还有简单的中餐。下面是报告的时间。今天报告事项很多，请大家看一看。我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待会儿下午吃完中饭1:15有临时会友大会，临时会友大会，请那个会友弟兄姊妹都留下来。第二点的话是。我们这个会有董执事提名，是我们教会神家里面的一件大事。再一次的更正，可以提名8执事，不是这上面打印错了7，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好不好？这个截止日期是2月14，请大家来显出。合神心意的教会的领袖，我们走在神的真道上面，好吧？然后第六点是 Navajo 的施工，我们教会这个施工是我们教会长期的这个施工，我们需要大人孩子参加，请有负担的弟兄姊妹报名。然后最后一项是春节校园布道会，下个星期五是在 Journey Church。这个每一位可以参加，有晚餐供应，有这个饭，还有精神粮食。这个我们请了郭整游教授。然后星期六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有6:00聚餐，7:30我们开始聚会。这个聚餐不关门，是这个布道会。也是咱们教会这个家春节的年饭， 希望每位弟兄姊妹、福音朋友来参加，带上你们最值得骄傲的这个菜，我们来一起来品尝菜和神的爱，好不好？就是这些。好，那我报告就在此。
可能有人会问，布道会跟培灵会有什么样的差别？简单来说，布道会是为福音朋友、为非信徒而设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礼拜五的聚会，我们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一些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所以但是我们教会的家庭团契，我们还是照常有聚会。礼拜五晚上的 Awana 儿童的事工，我们还是照样的进行。所以希望如果你有邀请到福音朋友的话，你可以邀请他们去听礼拜五晚上的这样子的福音的聚会。然后礼拜六晚上的培灵会是开放给所有人，不管你是信徒非信徒，我们都欢迎你来听这位讲员他所准备的信息。好，在这个时候，请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
请我们低头一同接受主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我们一起唱，愿耶和华赐福给您，彼此温安祝福，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相会再相会，愿在主里相会再相会，愿在主里永远在你心怀，愿神永远祝福你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